今天是我自己的节日，不多说什么啊。去年我是在父亲节讲地上的父亲，那今年应该讲天上的父亲，所以我用最伟大的父亲这个题目。我们的神在圣经用父亲的角色来描写，父亲有很多含义，等一下我要说明。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家庭儿女的源头，没有父亲没有儿女，所以万有的源头是神，所以神是父，他是一切的源头，最开始最重要的，也用在很多我们一般用词中，比方说发明火箭的人叫做火箭之父，发明原子能的原子能之父，创建美国的华盛顿我们称为美国的国父，所以父亲也是一些源头一些开始。而宇宙万有的开始，宇宙万有的源头，我们人的源头，那就是荣耀永存的真神。所以圣经就用父亲的角色来描写我们所信靠的神。那我今天题目是最伟大的父亲，这个父亲天上万有主宰，这一位神他实在伟大，最伟大的父亲。其实每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心目中最伟大就是他的父亲。有一个小故事啊，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我看来的。他说一个主日学都是小孩子，结果那天讨论父亲的伟大，每一个都说我爸爸最伟大。有一个就站起来就问他了，为什么你的爸爸最伟大？他说我爸爸在教会常常是领会的主席，就像连玉群一样，他叫大家站起来乖乖站起来，叫大家唱歌就唱歌，大家祷告就祷告，坐下就坐下，我爸爸最伟大。另外一个说不，我爸爸比你更伟大，我爸爸是干什么呢？是教会的执事。这个执事干什么呢？我们教会没有啊，一般教会执事啊，收奉献都是这个执事拿个袋子这样传的。他说我爸爸把袋子一拿，大家乖乖丢钱啊，所以最伟大。另外一个说不行，我爸爸比你爸爸更伟大。那你爸爸干什么的？他说我爸爸是教会的牧师。牧师什么伟大？牧师才伟大，他一站起来讲道大家乖乖睡觉，到讲完才醒过来啊。那么大家比赛谁的爸爸伟大啊。那么其实我们的神真的是最伟大，每一位天上的父伟大。所以刚才读的诗篇的作者他都讲不清多伟大了，他说神本为大，其大无法测度，该受什么大赞美。因为神太伟大了，神的伟大很多很多面。我们今天早上我试着从三面去看他就够了。第一面，神他的全能太伟大了，他创造万有，他管理万有，他维持万有，这个万有存在已经是伟大，万有的运行非常的伟大，万有的存在太伟大，神比万有都大。万有有多大？到今天科学家还没有办法给我们准确的答案的， 宇宙到底多大，因为宇宙还在膨胀之中。但是你就光看一条银河系，请各位晚上的时候向天上看一看这一条银河系，天文学家的估计是1000亿到4000亿星球，有恒星，有行星，1000亿到4000亿，1亿都已经概念不容易清楚了，1000亿实在这个概念搞不清楚，到四千亿，但是还没完呢。这宇宙有多少条银河系呢？那根据现在最大望远镜能看到的，至少2000亿这种星云，2000亿，你乘一乘1000亿，数目字都实在搞不清楚了。今天全世界最大望远镜，现在的是在 San Diego， 那个叫做 Hale 望远镜，200英寸，所能看到最远最远的恒星要200亿光年，就是那个星星的光达到我们现在地球已经经过200亿年，这个光的年，越讲越没有概念了哈。200亿光年是多远呢？好吧，给你们做个比方，你就懂了。如果你这边用一个光射向月亮，1秒钟到达月亮，或者月亮的光到达我们地球，1秒钟，叫做1光秒，大约了，一光秒。从太阳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是8分钟。你现在看到的阳光是8分钟前的，请问太阳还在不在？现在还在，你是猜的哈，因为这是8分钟前的太阳。8分钟还在，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维持宇宙的大能。太阳还没有爆炸，太阳还存在。宇宙这么大，大到你现在太阳用最大望远镜能看到的那个恒星是200亿光年这么远，光一年走的速度，一年走的距离，你说光一年走多远呢？可一般的估计叫做10000亿公里，10000亿公里，太大了。好了，宇宙这么大，神比万有都大，那请诗班回答，神大不大？太大了。所以诗人作者说啊，耶和华本为什么？本为大，其大无法测度，当受什么？大赞美。我常常鼓励诗班，因为诗班就在做这个事情了。请问你们唱诗干什么？哎，感谢主哈。不是表演我们的歌唱本事，哎，他们都很会唱的，哦，里面好几个专家，我唱得很好听啊，感谢主。但是他们唱是为了赞美荣耀的神，这么伟大，这么超越，我们实在心中充满感谢。宇宙的伟大测不透，测不透，但是宇宙的运行也是极其伟大，天天在转的。这个地球不是，整个宇宙不是静止的，都在月亮绕着地球转，地球月亮绕着太阳转，整个太阳绕着星系在转，哦，这个转，哇，你这个感觉真是太奇妙了。这个而且地球在自转，可能各位不太注意哈，现在你是静静坐在这里还是正在运动中啊？运动，而且运动得很快，你不知道啊？因为这个地球自转的速度是1个钟头1000英里，1个钟头1000英里，也就是1600公里。所以各位现在正在动啊，请问1个钟头跑多远？1600公里啊，就是1000英里，1个钟头。 你说这个真是太奇妙了，所以你现在是早上十点半，转了12个钟头，变成什么了？晚上十点半，它会绕着转的嘛，不动的，必须得自转。哇，这个实在很奇妙，而且这个自转的速度很好，转太快也不行，转太慢都不行了。因为白天有差不多8-9个小时吸收阳光的热，到了晚上这个热就辐射掉了，它就不累积了啊。第二天再重新开始累积这个热度，然后又晚上辐射掉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调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生存，真的。如果你们读一点有关啊月亮的报道，你就懂了。因为月亮这个转的关系啊，它是14天面向太阳，然后14天背向太阳，14天面向太阳，累积的温度达到摄氏100多度，也不能生活的。14天背向太阳，温度下降到-100多摄氏度，也不能生存。所以太空人上到月亮必须穿什么衣服啊？太空衣啊，你这样去不行的。你说我穿西装不行啊，你穿马褂也不行啊，穿旗袍穿洋装都不行，一定要太空装。你看那个照起来啊，我记得应该是1968年吧，美国第一次登陆月球，大家都在看电视转播啊，有一个很紧张的镜头，太空人摔一跤在月亮上面啊，底下太空中心的人紧张说千万别把太空衣摔坏了，万一有漏，万一这个辐射线就通通照进去就完蛋了，不能活了。当你想到这宇宙的奥妙，想到这宇宙的运行，你只能说这一位神实在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，创造已经是伟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测度。但是整个宇宙的维持，整个宇宙的运行，神继续把伟大显在我们中间。各位亲爱的慕道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就特别请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活在这样的宇宙中，活在这样伟大照顾我们这渺小人类的真神面前，希望你心回转归向他。等于最后我要讲，这伟大的神要做你伟大的父亲，有伟大的慈爱要领导你，伟大的计划领导你，上帝是爱你的。我们请诗班帮我们背约翰3:16，1、2、3，请背。好，他们背就是背给慕道朋友听的。亲爱的慕道朋友，你来这边听到，我们非常非常欢迎你，你来寻求真神，你来寻求神的拯救。圣经有应许，凡寻找的，诗班帮我回答，凡叩门的就给他什么？哎，所以请亲爱的慕道朋友快快的开门，因为你寻找神要让你得见他，你得着神的福音，得着跟这创造宇宙万有伟大的真神有很好的关系。神我们看不见，要看得见他就不是神，所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，神你也摸不着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神愿意用他的灵跟你交往沟通，能够通的很多东西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 我跟你说，现在在这空气中间，很多很多无线电波，很多电磁波，你看不见，你也摸不着的。如果你把手机拿出来，按一按，信号就来了，就有电磁波的功能，就能够被接收进去了。看你用什么去接触看不见的东西。万有的神，荣耀的神，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世人未曾见过，我们不能见到的。但是这一位神，他要向你显明，最伟大的显明，就是2000多年前他把独生爱子从天上拆到地上来，来变成一个人，来做一个人，跟我们一样的人的模样，在地上把看不见的神表现出来，把神的话传讲出来。所以圣经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。所以耶稣已经来了，耶稣讲的道已经记载在圣经的里面，耶稣讲的道也借着教会里面不每一个礼拜也好，或者查经聚会也好，借着不同的人不断的表白出来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让我们能够亲近神。神爱我们，不断在寻找我们。那么基督徒们希望我们把跟神交往，更深认识神，当作比世上的财物宝贵，比世上的好东西更好。我记得好像是上个礼拜讲的，神要在他的话语里面来跟人亲近，所以神的话比什么甘甜，比蜜甘甜，比什么更宝贵，金金更宝贵，胜过千万的什么。糟了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都是上个礼拜才讲的呢。胜过千万的金银，胜过千万的金银啊！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真是脑子不清楚啊。请问金银宝贵啊，金金宝贵还是圣经宝贵？请回答。为什么神的话为什么宝贵？因为跟神接触了嘛，因为神在他的话里面来跟你相交，神在他的话里面来把荣耀把福分都带给你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。所以各位主内弟兄姊妹，我们跟伟大的神交往，跟伟大的神接触，透过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这三个月都重在与主同道同行，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你就能得着神给的一切福分。那下面我要继续讲，神不但全能的伟大，神的本性是极其伟大的。本性啊，什么叫本性啊？我们从小就念啊《三字经》，人之初什么？所以希望善是我们的本性啊，人。请问师班，性本善不本善？这师班是很谦卑哈，他们跟我摇头。人之初真的是性本善的啦，只是我们不说性相近而习相远，我们说的是啊，这个堕落后啊，这个就变成罪俘虏。人之初是性本善，但是亚当夏娃堕落了， 罪就掌权，我们成为罪的俘虏了。我们想不犯罪，结果力量没有办法胜过。所以你虽然想行善，结果行不出来。像保罗讲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以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为什么本来是善的？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很特别，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，这不是物质界的，乃是属灵层面的。神把他的慈爱要给人，让人活出慈爱。神把他的真理给人，让人活出真理。神把他的公义圣洁都给人，希望人在这样情况中把本性的良善活出来。但是很可惜，人后来背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罪恶的权势就进到人的心里，这个相爱就越来越被破坏。所以亚当跟夏娃之间就起了纷争了。原来亚当这么爱夏娃，以后就跟上帝说，都怪你给我这个女人，就是她害我的。你看这两个家庭怎么能不吵架啊？请问今天世界上的夫妻吵不吵架？基督徒夫妻吵不吵架？怪谁？怪上帝给我们这个结婚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亚当的毛病了，老亚当出来了啊！都怪上帝，你干嘛给我这个女人嘛？你要不给我就不会这样子。但是这是因为人背逆了神的缘故，因为罪恶进到人的心里面，这个罪恶今天我们抵挡不了。我以前讲过，我再复习一下啊。请问知行，我们中国传统四个字，知行什么关系？知行合一是晚的啦，那是以后王阳明先生提知行合一，更早一点，知行什么关系？哎，不是知难行易啊，知难行易那是指着科学的知，叫知难行易。伦理道德的知，这是中国传统所讲的，知易行难。对了，你知道去爱人，爱不出来嘛，这叫做知很容易，行很困难。你知道要诚实，结果却有虚谎。所以知道诚实容易，行出诚实是很难。所以中国传统以来是知易行难，但是我们对科学没有好好进步，科技总不如人。现在强调科学，以知难行易的角度好好去知，这也有道理。知难行易是也有道理的哈。我举一个例子，这是讲科学的知。大概一个月前，夏天来了，家里热了，所以我就去开冷气，开我家冷气机，结果搞半天冷气不跑。怎么弄冷气不跑？这冷气不跑那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所以我赶快就找我们教会的专家，这位吕弟兄嘛哈，他吕弟兄是我们教会电器专家。我说吕弟兄啊，麻烦你到我家看看哈，到底什么毛病。那我还跟他交代了，我说啊，所有修理费用我一定要出的哈，我绝对不占你便宜的。我说请他来，他结果就来了。结果我就跟着他进到这个冷气房，他看了两眼之后啊，他就问我，黄牧师，你动过这个东西没有？我说我动过了。你干嘛要动？我说我下冬天的时候开暖气啊，我要换这个 filter， 那个叫什么过滤网吧，换 filter， 我不会换，我就乱拆，通通拆了。然后原来说根本不要拆的，旁边就可以换就行了。啊，我就拆完之后把它装上去。他说啊，结果他就你过来看，他就简单的按一个钮，机器就跑了。就这么简单，按一个钮，啊，哎呀，我说我要给你多少钱呢？后来我想100万大概都不够，就这么按一个钮就好了。不懂冷气机跑不跑，按个钮跑不跑，多少钱按一个钮？70块、啊、他不要我钱啊，他这个怎么收钱啊？就按个钮就好了。他说你乱动，你不要乱动啊，乱动这叫做知什么行什么，这叫知难行易，就懂了。这是一般科学的知了，这是近代中国的需要。但是传统以来，人类的需要就是怎么从知易行难，能达到知行合一。这是王阳明先生所希望的，他一生的努力，既知既行。但你能够把学说提出来，理论提出来，还是行不出来。要能行出来，那真的世界太平了，就是行不出来。人因为在罪的捆绑中，人的本性就被罪恶所辖制了，以至于中国的荀子会强调，不是人之初性本善，乃是性本什么，性本恶。当然这是两个各找一个重点去讲。那其实按圣经来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因为堕落后就被罪所捆绑，这就是人的悲剧。但是神的本性是完美的，神的本性它是慈爱，是公义，是真理，是良善，是一切美善的集合。因为人离开神，人不要神，人拒绝神，才被罪所陷害，被罪所辖制。所以不但亚当夏娃带来家庭纠纷，以后他们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兄弟，两兄弟啊，又考试班了。两兄弟应该相爱还是相斗？
相爱。
事实上相爱还是相斗？啊，结果你看，两兄弟就开始变成会相斗了，嫉妒纷争。啊，该隐献的上帝没悦纳，亚伯献的上帝悦纳，他应该好好去反省反省。为什么上帝不悦纳？为什么悦纳亚伯他不去反省，开始嫉妒，然后开始仇恨，甚至凶杀？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了，到今天没打完，这个世界打不完的。按照圣经的预言，至终要有全世界大战，这是一个悲剧。这个现在我们今天不讲。人跟人不能好好相处，然后人也越来越违背神。上帝跑来了，上帝问该隐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呀？他的回答很妙，回答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啊？我哪里知道啊？啊，他天天跑来跑去，我不知道去哪里了啊！上帝啊，你自己去找他吧啊！我不知道。下面这些是我猜的了，圣经没有的哈。那他就大胆敢欺骗上帝，明明自己把他打死了。上帝问的时候我不知道，人类就活在一代一代的虚谎之间，彼此之间不是诚实了，不是真诚了，这个世界失去了和谐，失去了仁爱，失去了真诚，以致 罪恶的势力弥漫整个人类。以保罗的一句话，世人都什么犯了罪，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，神荣耀的美德，神荣耀的本性，原来要赐给人啊，现在世界上的人亏缺就是达不到的意思了，更严重一点，失去了，没有了。今天人活在世上，只有自我中心、自私自利的念头为中心，偶尔一些人良心发现，有一点愿意帮助人，可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了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这么伟大，这么荣耀，本性极其美善，却不能在人的生命，在世界上不断地彰显出来。上帝的伟大是要把人拯救出来，把堕落的人，把被罪捆绑的人，要重新的塑造，旧造里面所产生的困难，神用他的智慧，神用他的能力，要重新创造，要把我们这些人变成新人，要把旧人能够越来越除掉，旧人的习性，旧人的意念，旧人的表现，神要把我们除掉，然后把他美善的德性重新回到我们的生命中。所以我相信诗班一定会背一节圣经，我帮你们背前面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继续背啊，亲爱慕道朋友，或者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，请你记住啊，你在基督里，你是基督徒的话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大家说啊，接下来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不过你必须在这新的境界里面继续变化，继续增加新的成分，所以你要心意干什么？更新而变化，越来越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！上帝的美善，上帝的伟大极其超越啊！他不但存在，太伟大了，我们刚刚是无法描述，难以测度，更一面他的美善，他的各种各种的本性啊，太伟大了，上帝的伟大实在是很超越。不过更宝贵的是什么呢？他要把他的超越重新恢复到我们里面，他创造我们就希望我们有他的模样，有他的仁爱，有他的真理，有他的公义，有他的圣洁。但是人离开神，被罪所辖制，上帝现在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还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，成为新造的人。当你是新造的人，旧的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减少，旧的过去了，然后都变成新的了。那现在再考各位了，基督徒夫妻会不会吵架？正常不正常？还正常啊，气死我了啊！那不正常了啊，亲爱的师班呐、啊，不能答正常啊。请问那个一天到晚吵架是旧的还是新的状况？啊，旧的嘛，旧的要过去，不能老留着啊。你说好，反正吵惯了，不吵还不习惯。 这汽油车里哈，就是一过都变成什么？新的是吵架还是不吵架？不吵架。所以如果还吵架，证明你还没有好好追求啊。你是基督徒，可能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啊，可能是礼拜天还要叫才有的基督徒啊。我常常说不喜欢教友这个名称。哦，你是什么？我是基督教教友，叫了才有，不叫都没有啊。那是什么基督徒啊？基督徒不要叫就有了啊！感谢主，你们都没有人叫哈，都来了，不要叫就有。那为什么要来？因为我们希望心意什么？石班，这个答对了，感谢主啊！啊，刚刚骂你们就忘记了哈，答对了，感谢主啊！我们就是要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那个旧的就越来越变掉了嘛，没有了，去掉了。新的神的爱就在我们心里，然后真理在我们心里，人跟人相处啊，我们就很真诚嘛，干嘛要搞虚谎的呢？骗来骗去啊，不需要。我们很坦诚，彼此以弟兄姊妹在爱中来彼此相待，彼此建造，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越来越像神的荣耀，越像神的本性，满了怜悯，满了恩慈，满了公义、圣洁、真理，让神运作，以致我们满有基督的模样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所以我们就成为真正荣耀神的基督徒，能彼此相处。神太伟大，神太荣耀，他的存在、全能、创造、维持、管理伟大，他的本性，他要在人生命中来改变，使我们满有他的形象。神太伟大，所以当我们提到神，你真要有一个心灵诚实敬拜他的意念在内心。当撒玛利亚夫人跟耶稣谈到神，谈到神，耶稣跟他说啊，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。心灵诚实第一件事情，你到神面前把一切的罪都要求神赦免了。神怎么不知道我们什么样子呢？神怎么不知道你旧的情况是什么呢？来到神面前，对神没有遮掩，对神没有什么的隐瞒啊，神啊，我曾活在罪中，因为就像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啊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拯救，我愿意跟你好好的交往。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不是这样啊，她来到神面前，她跟耶稣讲话啊，我们礼拜在山上，你们礼拜在耶路撒冷。她第一件事该做的是什么？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不是我的丈夫，求上帝赦免我的罪，求上帝拯救我，让我脱离罪。他没有用他的心灵诚实来到神面前，所以耶稣说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知道他，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是自有拥有的神，他是统管万有的主宰，他也是赦免罪过的神，他也是要改变人心的神， 你如果来到神面前，用你的心灵和诚实，你把神当配得的给神，这个叫敬拜。你还把神当作他是看不见，把神当作他不知道，还把神当作他没有全能管我，那你就没有真正心灵诚实敬拜。来到神面前，真的会自我谦卑，伟大崇高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管，伟大的真神，你就会谦卑，你就会真正的敬拜。我把敬拜这个字也跟各位再说明一下。你可以从英文这个字，英文是 worship， 你去查考这个 worship， 在古代英文是两个字拼起来的，第一个字叫做 worth， 第二个字是 ship， 这个 worth 就是值得的，配得的，这个值多少钱，这个配有多少应该的成啊。这个分量，这个 worth， W-O-R-T-H， 然后 ship， ship 本身本来船的意思了，你坐上这个船，但是你摆在一个字后面，就是把前面这一个字的状况，前面这一个字的情境说出来，朋友 friend， 如果活在一个朋友的情境里面，考试班英文叫做什么？ friendship，那就是这个朋友的一种情境啊。那你可以有很多很多，你都可以把它用到进去。比方说我们团契，团契叫做什么 ship？ Fellowship， 大家有在一起做一种同伴的关联，一种 fellowship。所以所有的 ship 在这后面代表那一种情境，那一种状态，而前面这个名词就成为这个状态的名词意义。所以当我们说 worship 来敬拜神，就是你把它当作神嘛，当作这样伟大的神，比万有都大，这样荣耀的神，本性这样崇高，而且他还爱我们，要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，要把他荣耀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要改变我们，恢复他那永存荣美之境。当你这样子来到他面前，你就懂得敬拜了。所以很可惜啊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懂敬拜，以后耶稣指点他，指点他，你现在有的五个丈夫不是你的丈夫，你把你丈夫叫来。这一下他才醒过来了，什么叫做心灵诚实来敬拜神。这个敬拜英文字是从希腊文翻过来的，这个希腊文我就不要跟你们念给你们听了，它是两个希腊字并在一起的，第一个字就是向前的意思，第二个字就是屈膝亲他的手。古代皇帝来了，那一些臣子就是大半就是单膝下跪，然后皇帝手伸过去，他亲他的手，这就是希腊文敬拜这个字的含义，屈膝向前来敬拜他的一种意义在内。那这希腊文是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，希伯来文它原来什么意思，这个敬拜这个字它意思旧约出现很多，有的时候就是低头在神面前敬拜，有的时候是屈身在神面前敬拜，有的时候是俯伏在地向神敬拜，这是古代的人真正遇见神那一种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态度。比方说约书亚，当他预备进攻耶利哥前之以前，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，约书亚说，你帮助我们帮助敌人，那是代表神的使者说，我不是来帮助你的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 元帅。然后约书亚就俯伏在地敬拜，敬拜耶和华。所以就是内心一种极其恭敬的心态，极其尊崇的心态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这叫做敬拜。所以主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了，你要敬拜神吗？神是灵，神是我们属灵的父亲，像父亲一样，但是心灵和诚实是最要紧的，用你的心灵，用你的诚实，同时也暗示我们敬拜的方式不重要。现在教会常常为了敬拜的礼仪、敬拜的方式争吵，就完全失去了敬拜的含义。耶稣说敬拜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山上是什么？就是基利心山，就在撒玛利亚附近的基利心山。耶路撒冷那就是在城内的圣殿。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在山上敬拜呢？我没有时间多讲，就是因为当所罗巴伯、撒拉铁他们被波斯王古列允许带着50,000的犹大后裔从巴比伦回国重建圣殿，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很希望来帮助一起盖圣殿，以后尼西米回国盖城墙，他们也想来帮忙，但是犹大民族，就是后来叫犹太人，他们为了避免外邦习俗的混杂，统统拒绝，不要他们来。而撒玛利亚人是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俘虏，留下少数贫困的北国十支派的后裔，加上外邦被赶过来的那一些外邦民族混血而形成的撒玛利亚人，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不来往，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以后变成世敌，不讲话。那他们本来想去耶路撒冷敬拜，犹太人不准，他们就自己在基利心山盖了一个圣殿，他们在那边拜，这边在这边拜，很大的悲剧。在公元前165到公元前103年，犹太人马加比王朝复国，统治整个巴勒斯坦，居然派兵把基利心山的圣殿给他拆毁了，所以他们只能在山上礼拜。耶路撒冷的礼拜有耶路撒冷的礼仪，有耶路撒冷的方式，山上礼拜有山上的礼仪、山上的方式。但耶稣说这个都不重要，在山上也可以，在耶路撒冷也可以，最重要的乃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今天教会也是各种模式，比较传统的天主教、东正教，那他们是比较礼仪繁多，比较肃穆庄严，这是传统的方式。那么以后慢慢改教运动，各种方式都有了。初期的贵格会他们安静默祷，根本都也不唱诗，大家都是安静的，安静，然后谁有感动站起来分享交通。那现在很多活泼型的，那唱歌起来是极其热闹的，那热闹的拍手是最基本的，举手，然后摇手，然后还跳，动来动去的，这一方面我们还没学会，我们还是比较安静一点的，是典型的福音派的立场，所以我们聚会都有程序单，然后按这个单子来，什么时候该诗班献诗，什么时候该主席祷告，什么时候该讲员讲道，什么时候该报告，主席讲道应该快下台了，对不起，没按程序了，就是 这是一种形式，其实这个都不重要啊。现在请师班回答我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敬拜神？哎，听到了哈，用各位都记住了，你的心灵和诚实，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嘛，他说父要这样的敬拜啊，你怎么热闹这个都不在乎。我真不喜欢听一句话，他说哎呀，今天敬拜的活动我非常的享受，非常的，那就是又动又跳，有人说热闹的不得了。我就会问他一句话，请问神是不是非常的享受呢？敬拜是让你自己非常的享受吗？那是哪一种形态的敬拜呢？真正让神非常享受，让神非常喜悦，不一定是哪一种非要有的模式，乃是你真正心灵诚实的敬拜。好了，我最后要讲，其实要讲今天真正要讲的啊，就是最伟大的父亲。这个真的是伟大的父亲，最后讲大概五分钟就结束了。现在考你们啊，考诗班好了，诗班请你们，诗篇103篇是谁写的？大卫的诗，你去看那个 title 哈，大卫的诗啊，虽然啊有人现在在打问号，真的是大卫的吗？还是冒他的名？不过犹太人的传统到今天都是大卫，这是大卫写的诗。大卫的诗，当我读的时候啊，心中特别特别有感触，特别有感触。他说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大卫经历很多事，很多事我们没有经历的，大卫太多事是我们人生没有经历的啊，请师班帮我讲一种吧，哪一种啊？啊，犯淫乱，大卫犯淫乱，跟拔示巴犯淫乱，我们大半没有。第二是什么？没有，谋杀他的先生乌利亚，他跟拔示巴犯淫乱之后怎么办呢？最后的办法，把他先生给谋杀了，啊，这个我们都没有。当然最重要的啊，不是最重要的，另外一个没有，就是人家做王40年，请问你做了几年啊？半年都不要半年了，一天都没做过哈。他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犹大国的王，他们犹太人的王40年啊，所以这个也没有。但是还有一个一般人没有的，他亲生的儿子亚沙龙干什么了？追杀他。自己的最爱的一个儿子，也是最俊美的儿子，追杀大卫，这一点呢是人间极大的悲剧。大卫经验到了，后来不得已啊，因为亚沙罗背叛进到耶路撒冷，大卫就逃了，只好逃，逃过约旦河，进到亚门人的地方去了，躲在那边。那以后亚沙龙还派兵来追杀，来追，他就派3个大将去抵挡，一个就是约牙，一个是亚比塞，一个是以太，3个大将去抵挡。但是在出发打仗的时候，他就再三交代这3个大将，请你们要善待那少年人。军兵都听到，这个仗怎么打？亚沙龙要追杀他爸爸，他爸爸交代3个大将，许多军兵，请你们要善待这个少年人。所以这个仗很难打。结果呢，亚沙龙打败了，骑着驴驹逃进树林。没想到他头发太多， 居然会缠在树枝上面，缠住之后驴子跑掉掉在那里啊，下不来。军兵追到那边，没有人敢杀，那一枪就解决了嘛。因为听到大卫王的话，善待这少年人，不敢杀。结果呢，将军来了，约牙来了，约牙不管了，这个过去一枪把他刺死了，所以亚沙龙就死在约牙的将军的手下。然后报信的人就跑回来报告大卫，大卫看到报信来了，还没等他讲话呢，就先问了，那少年人平安不平安，那少年人平安不平安。然后他就说，你的儿子已经被刺死了。大卫听到这个话，请你们来读下面在撒母耳记下的一句话，大家一同念，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我儿。这是大卫的一个做父亲的心难。虽然这个儿子这么坏，这个儿子追杀他抢他的王位，但是他一再劝军兵不要杀他儿子，终于还是被杀了。但是他就心中呼喊了，到城门呼喊，我儿啊我儿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我相信大卫后来又会想明白了，天上的父啊，对他是何等的爱。他得罪神得罪人，他犯了奸淫又犯谋杀的罪，他自己罪该万死，神却赦免他，神怜悯恩待他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多远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没有照我们的过犯罪孽报应我们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写下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这是在公元前大约1000年啊，900多年。但是过了差不多1000年，天上的父真的把极大的慈爱显给世人，差他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，来传讲神的真道，最重要的，代替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洗清我们的罪过。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说成了，救恩完成了，然后埋葬，然后第三天死里复活，然后升上高天，回到父的右边。凡是愿意信靠耶稣，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，说主耶稣，请你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宗保，做我人生的主，天父就赦免一切罪过。主耶稣还给你权柄，叫一切信耶稣的人，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怎么能成为天父的儿女？神怎么能成为你在天上的父？不仅仅是他创造而有了你，现在属灵的关系乃是因他儿子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你来接受耶稣，你来信靠耶稣，把耶稣 接受为你的救主，为你生命的主。我请诗班跟我一起来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大家一起背，一二三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希望所有慕道的朋友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你自己心里可以祷告，请主耶稣拯救你，他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以后神是你天上的父，你可以享受父亲的眷顾，父亲的保护，父亲的大爱。凡是基督徒，请你不要忘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还要天天不断心意什么？更新而变化，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因你的恩典信靠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到心里做救主，做人生的主，我们已经经验了奇妙的改变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天天更新变化，满有主耶稣的模样，得着荣耀美好的生命性情。继续保守我们奔走天路，与主同行，也特别求你拯救慕道的朋友，开他们的心，同得这荣耀福音的好处，以致早早的归向主。感谢赞美，求主悦纳我们所献的祷告。我也恳求主，今天凡是来敬拜的，你一家一家赐福，让家庭和乐美好，社会上的工作也保守能够很好的进行，需要找新工作的求你预备，求你赏赐，若身体有疾病的求你医治，心灵软弱的求你刚强。愿教会蒙你赐福，福星继续彰显主的荣耀。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我们要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